南无净度生无生论。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论文。出一真法界门，一真法性中，具足十法界，一正本龙通，身佛非殊智。好，请看这个这四句。第一门一真法界门，在十义十科当中是最重要的一科，也是文具义理最丰富的一章。由此我们就给出了一个科表，让大家对这个层次结构有一个层次上的把握。要么看过去就显得更难看懂了。那这一门大段分两个段落，第一是述记立宗，第二是一宗十义。刚才所讲的就是述这个记诵建立这一门的宗旨，或者叫宗趣。那这个从这个论文的题材来看，它是有两重层面的展开。第一，就是以一个记诵来概述净土经义，作为总摄的一个部分。但这个记诵呢，非常的凝练，一般的不一定能够看出它里面甚深的法义，所以就有第二部分论约。这个论呢，就是来解释这个记诵甚深的法义的，就是展开去说。所以印度的这些论师常常就是以这个记作为这个论的根本，然后对这个记进行解释它的法义。天亲菩萨做往生论，它也是这种题材先是用记诵的形式概述五念门以及这个三类二十九种庄严，这前面就叫愿生记，这成为上卷。下卷它就有长行部分，来从十个层面解释愿生记的法义，这就类似于论约好，那我们看传灯大师也是这么一个体类了先建立一个记，然后用论约展开解释那先看这个记。首先对这个记子的这个名相要了解一下。一真法界门这个一呢， 就是不二的意思，真呢就是不忘的意思。那这个不二不忘就代表这个真如法性啊，所以这个下面这个法呢就是指心法啊，这个戒呢是指因义啊，因果的因，那这个就表达一切众生本有的心性了啊。这个一真法界就谈表达的是一切众生本具的真如妙心，这个心是一切诸法，后面谈具足十法界，就是十法界的依报正报啊，诸法的因啊，它的十法界的本源根本就是以这个一真法性作为它的根本的啊，所以它是这是非常形而上的一个讨论了啊，这叫一真法界门为能通之意。那看这个四句，这四句就直接的把天台宗关于性具的一个本质特点给它呈现出来。在这个不二的不忘的真如法性中，具足有十法界，这就建立一个性具的概念啊。十法界后面会谈，从啊佛法界、菩萨法界乃至啊地狱法界，那这个十法界都在一真法性当中完整具足。那十法界有依报的状态，就是十法界众生所依居的啊土，有正报，就十法界的能依的众生，这叫正报。由于十法界都是由一真法界所显现的，所以无论是依报啊，就山河大地，一花一树一尘一戒指，这些依报的啊这个因素啊，依报因素啊，在楞严经是表达其大了，地水火风空见识啊，那前五大都属于依报的要素，地水火风空啊，那这个见和识属于正报的要素。那既然他们都是啊以一真法界为体性，所以举这个一真法界性做依报做正报，哎，他们本来就是融通的啊，就是融会通达，没有障碍啊。换句话来说，依报和正报是不二的，是相即的，无有障碍的，这就融通不二。那在这个一真法性当中，有身就是指九法界的众生，有佛，佛是十法界当中最高的生命的啊这个极致。好，那在现象上来说，九法界都是在迷的众生了， 佛才是朗然大觉了。啊，虽然有迷悟染净正悟的差异，但是从一真法界的本体来说，众生跟佛是不二的，是平等的，是没有差别的。这是身佛非殊智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四句就代表了天台圆中的理念。这个圆中超啊，啊，圆融中道的这个理念。好，下面我们就看论约了啊，请看论文。论约，一真法界，即众生本有心性，此之心性具无量德，受无量名。好，那这个论约就开始对这个偈颂的微言大义给予解释。首先直截了当的说，一真法界即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心性。那众生是何为众生啊？那从十二缘起发呢，说有无明呢，缘行呢，行缘识，识缘名色，慢慢形成我们这个具有有漏的烦恼的生灭的这种五阴合成的众生啊。所以这个众生就是约从因地业地凡夫来说，那从这个他一真法界也可以从果上来说，果上就是佛在果地上彰显了一真法界全体的性德。那这个天台的性具，它往往是从因地众生因地来说，不是从佛的果地上来说啊。那这个一真法界妙真如性，即众生本有的心性。那这个本呢，就是本来具有的。这个本有表达你不是通过修行从外得到的。所以谈这个本有啊，就为天台家建立那个相即啊即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比如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烦恼和菩提是不二的。这个即也就表明，不是说你破了烦恼你菩提才显现，在烦恼它是当体即是的，当下你的烦恼的体现就是菩提，生死轮回当下就是涅槃啊。因为菩提涅槃是你本有的，不由修得的啊，它是这个。好，那此之心性，此之心性也是指业地凡夫在因地还在迷惑颠倒的这个心性，有的称为如来藏，就是如来的法性藏在了众生的烦恼分别里面啊。所以就像一个矿石，你里面是有金子，但你现在是矿石，虽然是矿石里面有黄金啊，那就指它的在还在矿石里面的黄金来说。所以这个此之心性就是在众生的烦恼的这个里面有这个一真法界妙真如性。好，虽然我等还是凡夫，但是 本具这个妙真如性。既能本具呢，它与这个佛正德的果上的这个一真法界也是无二无别的啊。佛成就了万德庄严，我们就说佛有无量的功德，佛有无量的功德的美称，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是讲我等凡夫也是具无量的功德的，也是受无量的功德的名称的，表达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啊，具无量德受无量名，就是意思就是无量的德必然会招无量的名誉，这就叫受。德和名它是相符的啊，所以这就从在因地在弥国的涅地凡夫，他的心性具有第一义谛，与佛果地究竟属证的第一义谛也是无二无别的。好，请看下面。云何具无量德，举要言之，为信体、信量、信具。云何信体？为此心性离四句绝百非，体性坚盈，清净无染，不生不灭，常住无坏。好，请看这段。云何具无量德？这在这个我们科办当中就开始正式解释了啊，就是依这个记诵的宗旨来解释法义啊。这个首先解释具德啊，那前面讲既然德是无量的，德无量那就很难全都把它列举出来了，所以举要言之，现在在这里只是列举其中的三精要啊。这精要就是三性，三性摄尽一切的功德。这个三性就是信体、信量、信具啊。我等众生迷了这三性，就变成了三惑，三种凡惑了啊。迷了性体就是无明了，迷了性量就是尘沙了，迷了性具就是见思惑了。所以迷三性转为三种烦恼啊，诸佛悟证悟了这三性，转为涅槃三德，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啊。所以这个烦恼和功德也是当体即至的，看你如何变，如何转。好，那这个讲性体、性量、性具，这都是从理上去谈的，是从啊这个心性理体上去谈的啊，这就是谈玄说妙了，形而上的讨论。好，那先看性体，这个心性的体性呢啊，一般天台家讲五重玄义，就有其中就有变体啊。这部经的体性是什么？ 那变体一般都是讲是实相为体，那谈实相，真如法性、一真法界，这些都是一名同义的表称。好，那这个实相之体，这个妙真如性，它是很难讨论的。所以首先就讲离世俱绝百非，我们在这世间要讨论的世间都是在世俱里面啊。世俱就是有是一句，无是一句，亦有亦无是一句，非有非无是一句。好，那离世俱，离世俱你怎么说呢？啊，静啊，啊，还要绝百非，啊，这个百非是，这也是常用的一个名相啊。原来也说过，大家温习一下，就是这四句里面每一句各句各有四句，就成为十六句。十六句曰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三世。各有十六句，就成为四十八句，啊，四十八句加上已起的四十八句，未起的四十八句，那就成为九十六句，啊，这九十六句加上根本的四句，就成为百句。所以讲这个四句百非都是世间法。可思可议可讨论的可疑议的，那你现在离世俱绝百非，那怎么讨论呢？那就用不可思不可议来说了。所以到了心性层面就叫大不可思议啊。这个在般若些经典当中讲，这个一真法界如大火炬，四边不能出，出则便烧。像大火炬，你四边不能说嘛，一说就不是了，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啊。你说这个心性啊，一真法界说有炬，你也是方法。叫真一棒，你说它没有，那就成了神简棒，成了空无外道了。你说它亦有亦无，成了相违棒，说它非有非无，成为戏论棒，你都不能去说啊。但是你能够体会它的真实意，这个又如清凉池啊，四面都能入啊，它微妙就微妙在这个地方，它完全不是世间法的范围啊。所以就讲这个一真法界，在马明菩萨的大训起信论里面，他就谈一心二门啊。一心二门就是心真如门，就是跟这个性体相关的。一心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这是一心二门。那这个是心真如门是不生不灭的，世间一切诸法都是生灭法，它生灭法是建立在妄念基础上的，有妄念才有一切法生起来，叫心生之法生嘛，心灭之法灭嘛。那由妄念生起的法，它才有差别嘛。但你离开了这个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啊。那从这个本体上来说，这个心性、性体、心性 是离民志向的，离心源向的，离言说向的。所以大家看那个维摩诘经，三十三位菩萨谈不二法门啊，那前面菩萨都谈种种二的对待，能够归到不二啊，这就是切度这个不二法门啊。这个到了这个后面，文殊菩萨，所有的菩萨就问文殊菩萨，要他说不二法门是什么。那文殊说啊，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离足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哎，他这里谈到这个不二，在中文上就是向上一着，绝代的，也就是这个性体。那这个是无法用言说去表达的，也没有办法用问答去示意的。啊，如果离开这些，也没有能表示和所表示，也没有能认识和所认识，没有能所的，没有主客体的对待的，哎，这叫入不二法门。哎，这也是圆顿的道理，它是以有言来说无言啊，不可表达的那种境界。啊，那这个文殊菩萨最后就问维摩诘居士啊，何为入不二法门？那你看，时维摩诘，维摩诘默然无言，默然。啊，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啊，这有意思，谈不二法门，默然。默然，文殊赞叹，这叫真入不二法门。意思就是说，我文殊谈这个，好像也谈这个道理，但是我毕竟用言说去谈。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你一言说心就动了，心一动你的水就不清净了。你的那个心体的明珠显现不出来了。那维摩诘居士默然寂静。而这些大家看禅宗的公案，很多都是从这个层面切入的。这个梁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副大师啊，他是境界很高啊。这个梁武帝就请傅大士来宫廷来讲《金刚经》啊，设了一个很庄严的讲座，那个傅大士也坐上去了。梁武帝正是准备洗耳恭听了啊，那这个傅大士一上去，把那个镇木拍了下，就下座了。没有说句话，拍一下就下座了。梁武帝就很愕然呢、很奇怪呀、你怎么不说话呢？那智公禅师就在旁边呢，就问陛下还会摸啊，你理解了吗？那梁武帝一头雾水，不会呀、是什么意思啊？啊，智公禅师说，大士讲精进啊，傅大士《金刚经》讲完了啊。那《金刚经》是也要谈向上一着的啊。哎，用这个来表达那个离世即绝百非那种。一切众生本有的性体，你要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但是这个对一般的人来说是摸不到头脑的， 这真的就像起信论所说的，你要入这样的境界，那是你要离念的，这是离念临知的。我们一切众生都是在妄想里面，都是在对待里面，都是在分别里面，哪入得去呢？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那没有办法，现在我们才教你在明智级的层面要明白，我们有这个性体啊，有这个真如法性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性解啊。这就是这个偶遇大师讲六性当中，其中包含着性智和性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你连自己本具这个佛性真如法性都信不及，那你一切的学佛就没有基础了。如果你对自信信不及，去虽能以专门念佛仰靠佛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往生到边地一层的。所以对这一块形而上的东西，虽然我们觉得听不懂啊，很难呐、啊，但你要听一听啊，要种下这个种子啊。好，那这个性体在这里，传丹大师用了四句话来表达。这四句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离世界绝百非那个心体的内在的德能啊，这个德能也就是大涅槃的境界。大涅槃什么境界呢？涅槃是德，体性坚宁，这个我们心体的本性坚是坚固。一谈坚固，我们就会想到如金刚，金刚可以吹破一切，而不为其他的东西所吹破，没有比金刚更坚的。它很凝固啊，坚固凝厚，这就代表涅槃的我这个德性。我有主宰意，就是这个性体是十法界当中的本源性的主宰。十法界还是表现这种相状，在它的上面有一个本体性的东西啊，这本体性就是体性坚宁如金刚啊。第二是清净无染，这个性体清净是指它离开了一切的无明烦恼啊，没有一切的烦恼的习气在里面，就像太虚空一样的，没有一片的乌云，这就表达涅槃的净德。这个净德的表现，比如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会表现它的一正庄严的地平炉掌啊，光明之盛，没有一点的染污啊，这是净德。第三句是不生不灭，这个性体它因为它离开生灭法嘛，它不是生住意灭的这个动念嘛，它是无念嘛，无念就无生嘛，无生就没有灭嘛，那你有生就必然有灭嘛啊。所以这个不生不灭表达心性的乐德，乐极乐大乐，我等众生为什么不乐痛苦，就在于有两种生死，由于我们有见识惑，就有分段生死。 有尘沙或无名或，就有变异生死。我们有两种生死烦恼，就不快乐。那这个切证不生不灭，离开两种的生死，他就乐。第四句是常住无坏，这是表明心体的常德。常就是永恒如是，超越时间的这个迁移。你有时间的概念，有过去、现在、未来，就必然有出生、有衰老、有死亡，它就不常住了，这就叫无常了。那这个心体它的特点是常住，不迁、不变、不坏，永恒如是。就像极乐世界正报是无量寿，它是常；依报那个国土是无衰无变，这也表明常。所以这个涅槃的四德常乐我净，就是我们性体本具的。在大乘的这个经典当中，诸多的法义都是在用不同的名相、不同的角度来指称我等众生本有的心体。现在我们在读华严经，华严经的六地菩萨其中有一个偈子也是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我们从华严的立场来看法性本即无足相，犹如虚空不分别，超足取着觉言道，真实平等常清净。他也是表达这个法性就是我等众生本有的法性之体，本来是寂灭的这个寂灭可以指称我们本具的无量寿的功能，无量寿的德能，本寂灭这种寂灭之性是本有的、本具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本寂灭的法性之体上是没有圣人凡夫之相的，是超越的圣凡之相的，是不分别的所以这法性本即无足相，无相进一步说无十八种相那这个心性用任何的比喻都很难确切的比喻，那勉强比喻就像虚空，我们这个性体就像虚空，用这个虚空来比喻，包含着有三个法义的表达。第一是不分别，虚空它是不分别的，你什么样的身罗万象在那里，它不分别你了，豪愁云雾明暗，它不分别所以第一表达不分别，第二用虚空比喻我们的心性寂灭无相，虚空你看不到相的，你很难表述虚空是什么相只是我们世间表达那个由生命心显现的长方圆这些相才能表达，这个虚空你表达不了寂灭无相，在虚空表达周遍，虚空遍一切处，表明我们的心性也是遍一切处的这后面会谈这个性性量的问题就谈这个。我们这一念心性周边虚空法界也变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的，那极乐世界的佛菩萨的心也变到了这边的这就一时千灯光光复照的 这个在我们的现象生命层面我们很难理解的，但你在这个层面，你想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佛的心变一切处，我等众生的心也变一切处的，哎，表明这个意思，这用虚空来表达啊。第三句谈超足取着，就是超越一切的取，就是你执取，你执着它，你执着它，这跟我们的念头有关系。我认为它是一个对境，我想占有它，我想拥有它，我想贪恋它，但是这个心性是无相的，是极灭的，没有你系缘之境的，所以没有你取着的对境的，所以这就叫心行处灭，没有你系缘的对境，没有能所啊。觉言道，就是这种状态不是你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所以我们常常表达这个这样的一个本体性的有两句话，就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不可思议啊！你表达这个是这个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呢、啊，你传你这种口传，在这个向上一着你是没办法用口去传的，它只能以心印心的啊。不可思不可议的三世诸佛的口挂在壁上，到了这境界他是没有办法去说的啊。所以最后那就回归到那种心性本体，就是真实，真实就是现前一念的性体是真实的，它不虚伪，是平等的，没有分别之相，没有差别，是常住不牵变的，是清净没有烦恼染着的啊。所以这个谈性体的形而上的这个理念，尤其是从法华纯缘华严全缘的角度来理解，是我们啊，学净土法门解第一义谛还要啊理解的一个啊法义前提的。好，请看下面论文：云何性量？为此心性数穷三世，横遍十方。世界有边，虚空无边，虚空有边，心性无边，现在有边，过未无边，过未有边，心性无边，无尽无尽，无量无量。好，看这一段，这是解释性量啊，就是心性之量。心性之量的特点就是无量，以无量而为之量，不是有量的量。好，那这个无量的心性数穷三世，横遍十方，这是啊、超越时空了。我们在这世间都是三世，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我们学的一些哲学理论会说，这是时间是线性的不可逆的过程， 时间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这种时间流是不可逆的啊。这在现象上，在常识经验层面啊，可以说得通。在形而上本体层面，那整个的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我们常常被假象所迷惑，那真相是什么呢？这个三世啊，跟我们现前一念心密切相关。三世里面每一世又有三世，一般就讲有九世，九世全在现前一念当中啊。所以我们在佛经常常就讲，看到这句话，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十世古今呢，就是这个过去无量劫的发生的事情和未来无量劫没有发生的事情都在我现前一念当中啊。你想想这就很神妙了，在现前一念当中，这三世是可以相击相录的啊！不仅是过去世可以录到现在世，现在世也可以录到过去世，过去世可以录到未来世，未来世也可以录到现在世。所以时间箭头就不是一维的了，时间箭头是多维的，是复胜的啊！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说，你这个说线性不可逆的，那是指在光速的条件之下，其实在速度越快时间就在改变，你在接近光速的时候这个时间的坐标就在改变，速度越快时间越慢。如果超光速呢，超光速时间就会倒流啊，时间倒流可不是过去是落到了未来啊，未来是落到了过去是吗？但是可能在常态物理当中啊，光速最速，但是在心性层面呢，它有没有超过光速的呢？那超过光速可不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那无量劫发生的事情在佛的当下念头当中就在眼前呢啊，为什么法华经它这个啊尤其显本呢？他追溯过去沉淀劫大通智胜如来发生的事情，他讲述出来就好像在眼前发生的事情了。好，那佛有这种能力，能够当下在他一念当中能够知道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无量劫的事情，但这个众生在因地在迷惑当中也具有这个德能，它的本质也是可以速穷三世的啊。那这个横遍十方啊，这个十方也是啊，东南西北加上四维加上上下，这就是我们表达空间的概念。这些时间和空间概念都是我们生命的心显现的一个相分，我们生命心本身就是不真实的，这些时间空间哪有真实性呢？它都是虚妄的。但是在虚妄世界当中我们是离不开这个时空的，你离开这个时空你想表达一个事情都表达啊不清楚，所以我们又跟时间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啊。你比如就今天晚上听课，你离开时间空间都不行了啊。是6:30在钦天念佛堂讲这堂课，你离开要素你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他离不开的，这是我们的念力显现的相分的啊。 但是它是可以超越的。你在这个现象界涅的层面，你离不开它，但本体层面呢，它是可以恒变的。我现前一念恒变释放的，所以经典当中就讲无边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端呐、啊。无边刹海，我们读华严经能够拓广心量的，你看看华藏世界还是多少的世界啊，这些有无量的香水海呀，香水海啊，又显现多少的莲花，一一莲花就有多少的世界种啊，一一世界种又有不可识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世界呀、啊。我们每次读华严，读到这个啊，华藏世界里，你整个眼花缭乱，我们的想象力根本就够不上了，只是念了，那就是太广博了，啊，重重无尽呢，哪能说我们心量这么小，只认识这个地球？地球之外有不有智慧生物，我们还很怀疑。一个人只认为地球才有生命的一个人，或者原来说地球就是宇宙中心的人，他心量多狭窄啊！所以无量无边的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数的刹海，它就在我们的一毛孔里面呢。那你看这个佛的一毛孔当中，普贤菩萨一毛孔当中，就有着不可说不可说的刹土。每一个刹土有多少多少佛，每一尊佛就做了多少广度众生的佛事。你想想，这也是很惊讶的。那么广大的境界，这就在一毛孔里面呢。我们的常识讲啊，须弥那戒指很能理解哦，须弥山很大，戒指很小，须弥山可以拉容纳很多的戒指，但是戒指那须弥呢？你一个很微小的戒指，那么小的地方，把须弥山给它容纳住，而须弥山不以缩小，你这个戒指没有放大，广狭相容。哦，这就是我们很难理解的，这不是逻辑思维所能理解的，这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它就是心性本体的不可思议啊！啊，好，那概述这两点，进一步来说这个世界问题，世界有边，虚空无边，我等啊，众生所居住的世界都是我们的业力感召的，有漏的烦恼的业感召的有漏的秽土，那众生的业千差万别，感召的世界的数量形状所依居的地方寿命各有不同啊，所以这个世界也是可以说是数量很多啊。现在天文学利用那些射电望远镜，发现多少光年之外的世界呀、啊？那不仅有地球，有太阳系，有银河系。有河外星系，有河外星系的巨星系啊，那里面的星球啊，每个的星球有的在毁灭，有的在展生，那一看也是眼花缭乱，无量无边，世界无数啊。但是 跟虚空相比，那也比不上虚空了。虚空是无边的，世界是有边的。为什么呢？这就《楞严经》就讲，有漏微尘国，皆以空所生。你有漏，就是凡夫有漏也感召的这个国刹土，它的数量是微尘数那么多，但是微尘数这么多的，它都是依虚空而生的，那显然虚空就比它大呀。就从这个依虚空而生来说，就建立世界有边，虚空无边。好，下面就更有意思了，虚空有边，心性无边。那我们认为虚空是最大的，还有比虚空更大的吗？但是你不要自暴自弃呀，你当下的一念心性就比虚空大得多啊。虚空还是众生有漏也感召的相分呢，是有为法呀。我们的心性是无为无漏的，那才真正的是无边的。所以《楞严经》讲这个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欧发，就是虚空它依什么而生呢？是生在我等众生一念的觉性里面的。所以我们一念的性，觉性的是比虚空大得多。那大的不成比例，那不是大一百，不是几倍，这就如海一欧发，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性就像大海，那个虚空就是一个小小浮泡，那你说成比例吗？或者另外一个比喻，就好像整个虚空就像一片云，一片云朵，而我们的心性就像整个的太虚空，太虚空是我们的心性，那个虚空是一个一片云朵。我们迷失的太久了，没有佛说这个真相，我等众生打破头也想不到了。真的要感恩佛德啊，这是和盘托出啊。所以《楞严经》七住真心十番显见，就是要指点我们现有的一念心性呢。守楞严大定呢，不是世间法呀。妙瞻总持不动尊呢，守楞严王是稀有啊。这样就是虚空有边，心性无边呢，我们的生命的尊严呢。那这是从横遍十方，从超越空间来说。那超越时间来说呢？现在有边，过未无边。就当下现在的时间呢，无住。你一说现在，这个现在就过去了，因为它变，我们这个念头，这个时间是建立在我们妄念基础上的，我们一念生就是现在，一念灭就是过去，一念未生就是未来，是这么建立三际的。当我们说一个现在，这个现在是不住的，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所以这个刹那刹那的迁移变化，我们都很粗心了，因为我们的心都是往外跑的，我们从来没有关照我们的念头如何的刹那刹那的生住意念，很快如激流水，就因为它太快了，就比喻像旋火轮， 那个光点本来是一点一点的，你旋得太快了，你就看不到它的点了，就以为是一个光圈了。所以《楞严经》表述那个五音在失音行音啊，行音里面，由于它的行运很快，如激流水，所以你看远处看去，望视恬然，远的看去好像它很宁静，它平静的，实际上它是很快的。所以我等众生的这个行运，刹那刹那的这种迁移变化，就这样子，如急流水啊，如瀑流啊。所以我们能挡得住衰老吗？能挡得住死亡吗？所以每天我们做晚课要淡念无常啊，我们刹那刹那的衰老，刹那刹那的死亡啊，你还不升起大的厌离心、出离心去修道业啊？你还在这里天天营养保养，好像要活120岁啊？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现在有边无常不住，那用现在来比况过去和未来啊，我们常常有句话叫无始无终。过去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未来什么时候结束也是不知道的。那为什么无始无终呢？这也是建立在我们的烦恼心里面表达的。比如我们做梦，哎，梦境来了，你很难说，如果问你什么时候进入梦境的，你会摇头，我不知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不在梦中，就是你不知道你滑到了梦中了啊。所以跟过去无助相比，过去跟现在无助的这个短暂相比，哎，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好像是无边的。好，那过去是和未来是的这个无边无始无终，跟心性相比呢，那是过去未来有边，心性无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心生起来的，心生则一切法生，心灭则一切法灭，没有这个一念的心的生灭，你的过去未来是没有的。于是跟心性相比，心性无边，你过未无边啊。好，最后总结就是啊，我等众生的心体，它在数穷三际方面是无尽无尽，不是有尽的无尽，而是无尽。从横遍十方的这种心性横遍十方来说，它是无量无量，不是有量的无量，乃是无量的无量。你谈有尽和有量有限量，这都是没有在心性彻底的本体性上，还不是清净无染的心体的。清净无染、不生不灭、常住无坏，就是无限量，就是无尽，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云何信具？为此心性具十法界，为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天法界、修罗法界、人法界、畜生法界、恶鬼法界、 地与法界，此是假名。好，这解释三性的第三性，性具。这个性具具有着天台家特别推崇的特质。性具十法界，他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性具善恶，把佛法界作为善，九法界都为恶。那佛也具性恶，九法界众生具性善。好，他又分性啊，性上的善恶和修德层面的善恶。佛有性恶，但是修德层面全都是善。众生有性善，但是在修德的层面都是恶。那就分开的染净了。好，那这个说一切众生本具佛性，本具性善，这都能够说得通。说佛性具有性恶一禅体也具有性善，必当成佛，这个它是具有天台中特别的一个特色好，那具十法界，这十法界有显隐的差别。我们一心具足十法界，现前一念呢具足十法界，现在我们现前的是人法界。当人法界显出来的时候，九法界就隐下去了。虽然隐下去的，它还是本具的。那佛法界是什么呢？佛法界，比如我们现前一念能够跟大慈大悲清净无染净土的庄严万德洪明相应，这就是佛法界跟现前一念发菩提心六度万恨这就是菩萨法界。现前一念以无我心修十二缘起法，这就是圆觉法界。现前一念以无我心修四圣地，这就是声闻法界现前一念以有漏的心修十善业道包含世间禅定，这就是天法界这个现前一念能够以有漏心修五戒五常仁义礼智信，这就是人法界现前一念以有漏心也修些善法，但是有嗔恨心胜负心共高我慢，这就修罗法界那现前一念心以烦恼心修下品的造下品的十恶业，就是畜生法界。烦恼心造中品的十恶业，恶鬼法界凡以猛烈的烦恼心造忤逆十恶的大的罪业，就是地狱法界。所以哪个法界现前跟我们现前一念的心密切相关，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不是谁来决定你在哪个法界了，是自己决定的。好，那这是假名，假名就是这是对十法界的一个名相的一个指称，名就是名相。我们这个世间你要表达的东西离不开名相概念，但这个假名由于它不假名是跟十法来对着说的。 因为这个名相概念它不是有实体的东西吗？就称它为假。但这个名也是我们心性显现出来的，而这个名对我们的心性有很大的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讲这十法界有时候概述为四圣六凡十法界讲依报正报的时候就叫十法，那你界定他的名相，假定他为佛法界、菩萨法界乃至第一法界，这个名字虽然你叫他是假名他叫假名，假名跟实法相应，但他也是心性本具的，也是具有做一真法界的特质的，所以这个名就是对我们的心有影响力。比如你接触什么，听到什么声音，你每天都是这个忤逆时这个烦恼的声音，它就会熏，烦恼熏无明呢，熏的你也把你的烦恼的种子熏出来了你就变得越来越黑了。但你这个名是一个很好的名，是一个清净的名，而它是一个真如自信显现的名，它这个名就反过来熏你的无名你的无名就越来越薄了所以我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也是假名，但是这个假名它能够召唤实德，就成为万德洪名。那阿弥陀佛把他果地上修正的所有的德能都凝聚在这个阿弥陀佛的假名里面，这样这个名字就不一般了所以用这个假名还蕴载着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光明愿力功德，这就是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圣意方便，因地就是这么建立的。所以假名你不要小看它的作用。好，那这个性具，那性具十法界，这要他就谈十法界现前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从熟地层面说的，圆融三地，真地是一法不立的，熟地是万法齐彰的万法齐彰，十法界都是一真法界，你不是说佛法界才是一真法界，你地狱法界也是一真法界从佛法界、菩萨法界乃至到恶鬼法界、畜生地狱法界，都是我现前一念心所本具的。所以我们就理解我们的一些儒家的经典比如讲孔子讲君子不器君子不器就有点这个意思，善恶皆能，你既能不器嘛，你就看什么缘分，你可以作善也可以作恶尚书讲为甚妄念作狂，为狂苛念作圣，就是一个有圣贤之职的人，如果你妄念，你的念头都邪伪了，你不是正念了，慢慢的你都会成为狂愚之人。而一个狂愚之人，他发了大心，他要惜圣惜贤来苛念，苛自己的妄念，来正心诚意，来致良知， 哎，这种人最终都能做圣，成为圣人。你看这一念的心性，你做凡夫做圣人就在你一念的转移呀、啊这才是圣贤的教化呀，不是那么定性的啊。所以华严经有一个破地狱记啊，那是说地藏菩萨到地狱度众生，有个地狱众生就求救，那地藏菩萨给他授了一个记子啊，他一到地狱阎罗王审判他的时候，他就一念这个句子啊，就从地狱出来了。不仅自己出来了，跟他待在一起的地狱众生都出来了啊。那这个句子有这么大的力量，这就是华严经的一个句子啊。我们每天做晚课的时候会念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你就这个句子能够破地狱啊，破地狱境界啊！好，所以这个一心具足十法界里面包含的义理非常的深邃啊！我等众生信具善的一面，善的正因，也信具恶的正因，而且这个修恶和信恶可以相及的，全体的修恶就是信恶，信恶在自性本体上又是佛性的一个表达，所以信恶可以融通到信善。你看这里面就很圆顿了啊，所以他才能够建立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些啊十法界都是天真本具，不是缘起在修得缘起重新成就的啊。那理解这个可以去讨论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这个话题。好，请看下面，夫有正报为佛五音菩萨五音乃至地狱五音，此是十法。夫有一报为佛国土菩萨国土乃至地狱国土。好，这个一念心性假名之后还要谈十法啊，十法就谈正报啊。正报就是指一切众生的啊身心的生命体。那正报呢一般讲五音啊，五蕴，五蕴就是有精神现象有物质现象，有时候五蕴就成为名名色，色是一种物质，四大地水火风，那个名呢就是指精神，就是指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他来投身的时候，他是有个功能性的东西，你看不到他的相状，也捕捉不到他的实体，所以就叫他叫明啊。那这个明啊，也可以称为心心识啊。那明色有时候叫色心，有时候叫身心，这都是代表正报。那如果这个把这个明把这个心开脱下，他的精神层面开脱下，就是有受想行识 啊，受想行识加上设法就称为五音啊。这个五音一般因有啊遮盖意，你有奢受想行识，就遮盖了、隐蔽了本有的那个法身。我们就常常把五音作为自己真实的生命，遗落了真实的那个性体，这常常就叫认贼为子了啊。好，那这个从现象上来说，十法界有正报啊，用五音来表达正报，有佛，佛有五音，有佛五音、菩萨五音啊、声闻缘觉五音乃至地狱五音。但是在不同的啊这个圣凡层面，五音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佛有五音，佛的五音跟我们不一样的啊。佛的五音是超越有漏和无漏的，就是非有漏非无漏的法性五音，它完全是法性啊。从设法来看，佛的这种设是紫摩真经设啊，非常的清净美好微妙啊，不像我们这个啊黄皮肤的颜色或者黑颜色啊，它不是这个受啊。我们一天到晚感受不是苦就是乐啊，无苦为乐，这是就是这些啊感受系统。佛是第一正受，可以说是无受，无受为正受。想，那佛的想音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去打妄想的，它是第无上的妙观察慧智慧啊。行运已经是从生灭法当中得解脱了啊啊，思转为一切种智了。所以佛是这样的清净的法性的五音。那菩萨的五音，他就看他断烦恼的程度，他是有漏和无漏啊，清净啊和染污啊比例不同的这个五音啊。那声闻缘觉它是修偏执涅槃，它也得到了破见识惑的无漏的五音，但是还有尘沙惑灭断啊。那我们的人的五音，那是烦恼比较多啊，善恶交杂，苦得乐少的五音啊。那到了地狱众生全都是黑夜啊，所以他就很苦啊啊，万死万生啊啊。所以这个啊感受什么样的生命体也跟人的行为相关啊。好，所以这个属于十法。进一步来说，依报，依报是这些正报的生命体赖以居住生存的环境啊。那有的也可以说是依正报显现的这个居住之土。那所居住的国土，那有差别很大的啊。佛国土乃是常寂光土啊，啊，常表达这个法身德，光代表般若德啊，啊，寂代表解脱德，那是破尽一切无明烦恼，连习气都没有的啊，大觉世真安住在常寂光土啊。菩萨国土跟他破无明的程度相关。啊，身在十宝庄严土。但这个菩萨的概念 断货的位置很广。如果断无名呢，他身在的十宝庄严土；如果他是通教的菩萨，他无名还没有断呢，可能他就跟二乘行人一样，身在方便有余土。如果一个菩萨连见识过也没有断，只是有大乘的种性，受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也称为菩萨，没有断见识过，也就跟我们一样住在这个人天土了，那就看他断惑的程度，这是菩萨国土。那声闻缘觉断见识惑，安住在方便有余土，这个，那我等众生见识空灭断，就在这个凡圣同居土，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秽土，虽然我们大部分都是凡夫在这居住，但是这个世界有圣人居住，有菩萨的道场，有阿罗汉的道场，他可能跟我们是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业力不同，感召的不同，他能知道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他如果想游戏人间，像济公一样的，他就摇这个破扇子过来了，随时他也可以回去了，那我们没有这个自在，这是那到了这个畜生国土，畜生国土水陆空都有，或者在水里面，或者在空中飞，或者在地面走，这是畜生。那恶鬼呢，他生的国土是大海旁边呢，大河旁边呢，旷野里面呢，那也是很分散的恶鬼。这个最后就是地狱国土啊，那一谈地狱，那这个名称都很多啊。一看《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要介绍地狱的名称都是不穷劫难尽呢。有大地狱，有小地狱，有寒冰地狱，有炎热地狱，有阿鼻地狱。哇，这个一看地狱还要常常看看呢，那你犯了什么罪就到相应的罪孽相应的这个地狱里面去，天天讲假话，说不准你就到拔舌地狱，被那个鬼局把你的舌头拔出来，用犁根用刀斩那这个刀山剑树赴汤你天天吃螃蟹，到了那里人家鬼局也把你做螃蟹一样抛到热汤里面去熬去蒸这个因果呀丝毫不爽天网恢恢呀疏而不漏所以我们真的是施地狱苦才会发解脱心我们今生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造了多少地狱的恶业如果不能信愿称名到极乐世界去，地狱三恶道该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警觉。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
此功德庄严。